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那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葛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道。我们来看哈，在第一节哈，在刚开头的时候，在最前面有一个词，就是他听见了，谁听见了呢？叶特罗，米甸祭司，还有什么身份啊？摩西的岳父。这个人听到了什么？听到了福音，听到了神为他的民，神为他的仆人和为他的民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他听到了一切的。注意哈，这一个词，一切的，就是神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做的什么事呢？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也就是说，从这一章开始呢，圣经首先提到这个叶特罗，他是摩西的什么岳父，他的身份是什么？米甸祭司叶特罗。而且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讲论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他如何归信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啊。我们知道他的信仰哈，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后裔，跟以色列信仰是有接近的部分，因为也牧羊，也有献祭。但是呢，只有希伯来人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传承下来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既是位米甸的祭司，他也是摩西的一个至亲，他是摩西的岳父。在这一章当中，在十八章当中，他前来归信耶和华，而且你往后看，不单是他归信，他带着他的家也归信啊。他是怎么信的，弟兄姊妹？他是因为听见真理而信的，也就是说他的信是从听到来的。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神迹，但是他听见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他就信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源头上开始，你会看到他的信比那些当时跟着以色列出埃及的很多闲杂人那不是一个层面。有很多人是看见神迹，但是他没有看见神迹，他听到了神的道，然后他就信了。那你要注意第二节说，然后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便娶来了，就带来了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在他被，注意哈，打发走之后。你注意这个词哈，我们知道看出埃及记第四章，摩西呢在回去的时候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后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整个出埃及记，实际上摩西是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怎么样送回去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你注意哈，说摩西的妻，就叶特罗什么时候，他在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被他打发走，就是赶走之后，然后又把他的妻子和所生的儿子再送回来。就这个打发走，这个打发走原文它包含离婚的意思，这个词哈，什么意思呢？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词的字根就是休妻的意思。我们知道摩西所娶的妻在民数记十二章一节称为什么？古实女子。而且摩西实际上没给他的儿子行割礼，只是后来上帝要杀他的时候，然后呢，在出埃及记四章呢，希伯拉呢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是我的血狼，就是你是我带血的新郎，说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的新郎。你要注意哈，这段婚姻其实有一段时间结束了啊，也要说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离婚的状态，因为摩西意识到，摩西觉得这是个外邦女子，他和他所生的妻不能和我们一起出埃及进入旷野，所以说实际上在之前等于是还有离婚的意思。那 然后我们看第三节，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葛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要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节，一个名叫什么以利谢，因为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出埃及记三章六节，神说他是摩西父亲的神。第二个儿子以利谢是在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名字呢？就是摩西被从法老的刀下救出来的时候，因为摩西杀了埃及人，法老追杀他，但神使摩西躲避了法老，逃到了米甸定那个居住。那摩西呢是出于感恩，然后呢起了这个名字。咱们看这个十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我们看第五节哈，然后说摩西的岳父呢叶特罗就进前来，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就是摩西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来到什么那里？来到摩西这里，就是安营的地方。这个地方圣经说的很清楚，是神的山西乃山。我们看民数记三十三章，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从利非，从上一章的时候从利非定起行，然后安营在哪里啊？西乃的旷野。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二节，你去注意，就是下一章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在那里的山下安营。也就是说十八章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十九章之后，大家明白没有哈？十八章和十九章不是按着顺序记载的，十八章是把后面的事情拿出来，然后插在十九章之前。我们要注意哈，而且呢，用怎么样？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一直到后边的四十章，啊，就是后边最后那章节，你会发现，全部就是在山下，在神的山，学习神的话语，学习律法，学习妥拉的事情。你要说十八章，实际上介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旷野，在进入圣山开始正式学习真理之间，这样一个时间段，就是说不是，是在这个层面中间啊，是进了，就故意安排在这里。而且呢，弟兄姊妹，十八章叶特罗来见摩西的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摩西已经在圣山领受了律法，然后以色列在西乃山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为什么从早到晚都审判呢？要教导律法，证明那时候律法已经给了啊。你看那个十三节到十六节，而且呢，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他的女儿和他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到这里的时间呢，应该是摩西领受律法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也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你看到后边有亚伦，祭司亚伦，还有什么以色列长老啊，你要注意这个时间段。具体圣经为什么这么把这段事情插入进来，我们后边会讲啊。往下看第六节，他对摩西说我你的岳父叶特罗来到你这里，和你的妻子，注意哈，和跟他在一起的他的两个儿子，注意哈，这里说的很清楚，他的两个儿子，没有说摩西的两个儿子，说他妻子的两个儿子，什么意思？我还有你的妻子，还有归属于那个西帕拉这个女人的两个儿子，我们一起来到你这里的嘛，归信以色列的神。整个十八章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而且你注意哈，不是摩西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求着他叶特罗把他老婆和孩子放回来，而是什么？他的岳父叶特罗主动的带着自己的女儿和自己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来到以色列的营这里，来到神的仆人摩西，来到神的山这个地方，来归顺以色列的神。你要明白哈，整个十八章不是岳父去探望女婿的这个事情， 啊，虽然也是岳父也是女婿，整个十八章他从信仰上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归顺的关系。表面看着耶陀罗比摩西大，其实摩西比耶陀罗大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只有在属灵上小的才要归到那大的里边啊，外邦人归到教会里面，是这样的。所以说叶特罗他主动的带着他的女儿和他女儿所生的两个儿子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神的山西乃山，表示愿意在基督里面和摩西继续做家人。大家明白哈，不是说你得跟着我们信听我们讲的，不错，是摩西我们跟着你信，我们信你所信的，我们跟你成为一家人，成为一样有一样信仰的种族。你看第三节到第六节都原文都强调这两个儿子是希伯拉的，但从此成为摩西的，成为以色列人的儿子。所以说弟兄姊妹，实际上摩西的岳父叶陀罗他必须有一种谦卑才能做到这些，对不对啊？在中国人看来，这岳父大人往那一站啊，摆了个谱，来女婿快来求见，不是的，这个在世上的长辈他要主动谦卑下来，带着他的女儿和他女儿所生的孩子谦卑的去见他的女婿，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女婿是仆人，在属灵上比他高啊，比在属灵的权柄上比他大啊。所以说从这开头这一幕你要知道，这必须得有神的灵神的道，然后这个人还能服下来才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见过中国的岳父岳母的嘴脸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但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可以。所以说在人看来就是女婿老丈人叙叙旧啊，但是不是的。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年老的归信者亲自带着自己最爱的女儿和女儿的后代来到神的圣山求见神的仆人，并且表示全然的归顺。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十八章你要站在信仰的角度和归信的角度来理解，你不要被外在的表面的身份什么岳父女婿这些事情遮盖了你的眼，这些只是表面，本质上是归信。然后第七节说摩西就去迎接他的岳父，摩西这时才接纳他的岳父，为什么呢？因为你认同我的信仰我就迎接你，然后说向他下拜与他亲嘴。下面说他们两个人每个人都为他的同族就原来是临时互相询问彼此是否平安，这些只有在主里的同心的弟兄姊妹，只有在真正的以色列人之间才有的这种问安啊。首先表示的尊重，并且按照以色列当中的这个弟兄之间的礼仪至亲之间的礼仪去亲嘴问安，也问彼此对方家的安。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摩西不仅把叶特罗看作自己的弟兄，也把叶特罗的家人看就是后来的基尼人看作为自己的弟兄。在这给大家讲一下摩西给叶特罗下拜这个事情。其实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列祖有向人下拜的记载，亚伯拉罕向赫人下拜，罗德向两个天使下拜，约瑟做了个梦，他父亲和他的哥哥向他下拜，后来他的哥哥真的向他下拜啊。但是那时候的这种脸服，就是说给这种下拜是不是当做神一样崇拜？不是的，那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尊重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新约基督来了之后，圣经就绝对的禁止向任何人下拜。彼得禁止什么？哥尼流向他敬拜。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天使禁止约翰向他下拜，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到新约的时候这种事完全被禁止了。但是在那时候为什么有呢？ 我还那句话，仅仅是表示尊重啊。然后说，然后他们一起进了那个帐篷，这个帐篷既可以翻成会幕，也可以翻成圣殿。亲嘴未央接纳之后，成为家人，进入教会。也就是说，从此之后，不仅仅是地上的父母、地上的儿女、地上的妻子和丈夫，从此之后在基督里面是永远的家人。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一幕，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家庭因为信仰成了悲剧，我自己就知道。但是摩西，神怜悯了他，圣灵的大能借着所传的真道，将他的岳父以及他的妻子，还有他妻子为他两个所生的两个儿子从远方招来。我们发现摩西他为神的家放弃了他自己的一切，放弃了他在埃及的尊贵的地位和财富，也放弃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自己所爱的。但是在神在基督里面重新为他得回了他的岳父、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弟兄姊妹，摩西不是不负责任的男人。我可以说叶特罗非常的爱摩西，叶特罗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和他甘心同住。摩西尊重他岳父叶特罗，非常的尊重。但是为了神家的缘故，摩西舍弃了这一切。但是神最终为他的仆人得回了这一切。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和我们家人、和我们的亲属、还有我们的朋友，就是从小那些密友，无论我们之前多么的亲密、多么的互相尊重，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如果不能成为一样的信仰，那么你不能永远做家人。只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一样的信仰、尊重教会的信仰的时候，我们才能永远做家人、做朋友。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感动。其实呢，多少也有难过的部分，因为不是每一个传道人的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家都是这样。很多时候，有的传道人、有的基督徒，当和家人分开的时候，因为信仰的时候，和朋友分开的时候，就永远不能在一起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我看到神为摩西得回了他的家人，得回了他最爱的人，然后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继续做家人。第八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讲述给他岳父听。第八节说，摩西为他岳父讲道，讲什么？所有的，注意哈，所有的，就是耶和华向法老、向埃及人所做的，为他的民以色列的缘故。耶特罗已经听过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但是摩西将这道更详细的讲给米甸祭司耶特罗，讲给他的岳父听。而且啊，可不是光讲埃及的石灾和红海淹死法老这个事情，也将他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的什么艰难和试炼讲给了耶特罗。而且告诉耶特罗，最终上帝把他们拯救了。兄弟们，基督信仰属天的道路、教会生活，可不是光有埃及的石灾和红海分开，更多的时候是路上一切的艰难。就像之前摩西所遇到的，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但是最后上帝都供应了。神的仆人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无论对会众还是自己的家人，不单要讲神的大能、神的祝福，更重要的是要把跟随基督所付的代价、所要经受的试炼，包括战争，尤其后面跟亚玛力人的战争，都要讲得清楚。所以说，摩西为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讲明了真理里边其他的事情，他回去的时候他会交给他的家人。 一定要把整全的福音，准确的不打折扣的讲给这些来归信受洗的人。你要告诉他，跟随基督所付的代价。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自己的性命超过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是恨。耶稣说，你们跟随主要计算代价，盖一个楼要算算能不能盖成功，不然盖一半人家笑话你，说这个人能开工却不能完工。耶稣来后来他实际上要做一个牧师和传道人，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也劝诫那些跟我联系以后要做传道人的，喊着要做传道人的人来，弟兄，你要计算一下你跟随主的代价，你想清楚再做，免得你高调的说啊，我传道，我是我做全职，最后做了一半，然后退缩了，人家就会说你是个笑话，因为你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耶稣说，当一个王出去跟别的王打仗的时候，要先商量商量一万兵能不能打赢那两万兵，打不赢赶快求饶，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的话，而且不光要告诉他艰难试炼代价，而且要告诉这个归信的人，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所以说这看似很简单很短的这一句话，概括了摩西在给他岳父叶特罗在讲论纯正而又整全的真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叶特罗因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手，便甚欢喜。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你们脱离了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和在神面前吃饭。我们看啊，九到十二节，叶特罗听完了这整全的真理，什么反应？非常欢喜。当摩西把后边那些代价说给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也没有，因为他觉得人得救就够了，至于代价那可并不重要啊，只要能得救管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能得救不要想太多，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灵魂能得救，路上遇上艰难试炼，这可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啊。所以说叶特罗便因这一切美善的事情非常的欢喜，他看重的是神为以色列所做的，将他们拯救从埃及带出来，这就是我所要的啊。至于后边的艰难试炼，那个比不过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耶稣宣布呢，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在埃及降十灾，并且在红海淹死埃及人，这事儿非常好。他宣布希伯来人的神是公义的，是美好的，他为他的民以色列人惩罚了埃及人，都是公义的。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觉得上帝这么做是公义的。今天有一些自由派，有些左派的人啊，白左黄左，他们辱骂耶和华，说耶和华对法老和埃及人所做的，说堪比某位种族灭绝的人士啊，这种的人真是，这种的这个侮辱上帝的人真的是畜生啊，活该灭亡。他不看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还有以色列人进迦南，他说哎呀，这位神太残忍，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猪脑子。为什么呢？不是每一个人知道这个事情都是典范的，有很多人骂诽谤啊。但是摩西的岳父说上帝做得好，埃及人活该啊。所以说 叶特罗听完摩西这整全的福音之后，觉得非常的喜乐。在今天，新约圣经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从埃及带出来，使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仆。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些在天路历程，在教会当中暂时的苦难、试炼和暂时的缺乏，比起神给我们永恒的好处，根本不值得一提。第十节，然后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注意，这是这位米甸祭司他人生第一次宣告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的名。他之前知道有神的，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之妾基土拉的后裔。但是他在听了整全的更确切的真理之后，他宣布只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正的神。他说，当他把你们从埃及人手中，从法老手中救出来的时候，当他把这以色列民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的时候，他是应当称颂的。他宣布这样的救恩是应当称颂的。十一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注意在这，真的比所有神都大，因为在这件事上，就是他们在他们之上狂傲的这个事上，耶和华宣告什么？我信，我现在信。他起初就听到了福音，然后他现在更信了。他因为所听的道，信了希伯来人的神，并且说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为至高。就像出埃及第十五章摩西的诗歌当中所唱的，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十二节，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来了燔祭和什么平安祭，要献于耶和华。他此次来不光是归信的，还带着燔祭和感恩祭、平安祭而来。他要为自己的种族去赎罪献燔祭，也要为得到这样的真理和救恩献上感恩的祭。说然后亚伦和所有的以色列长老都进来，为要吃食物，就吃饼啊，和谁一起吃？和摩西的岳父一起在神面前。亚伦这时候应该是已经安立大祭司。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大祭司亚伦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接纳了摩西的岳父，与他在谁面前？在神面前一同吃喝。这不是普通的宴席啊！以色列人是不和外邦人吃饭的。甚至说亚伦呢，在这个时候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与摩西一同在神面前吃喝，就是表明在神的国里一起吃喝，表明在主的宴席上一同吃喝，表明了在信仰上对他接纳了。而且呢，你看创世纪三十一章五十三节，这也代表两个种族立约。就像那时候拉班和雅各立约，在山上献平安祭，然后呢一起吃饭，最后吃完饭之后平安的分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创世纪得知呢，米甸人在信仰与以色列有相似之处，也住帐篷，也牧羊，也献祭。但是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你知道他只是继承了亚伯拉罕的财物，和信仰稍微沾了点边，但是亚伯拉罕把他信仰上的所有的属灵呢都给了谁呀？以撒。所以说这一幕也就意味着叶特罗他要按着摩西和亚伦那里的规矩去献祭，按照他们的信仰去信，而不是自己从前那种不是很纯正，仅仅知道有一位神的这样的信仰，表示他不是按照自己的传承来的，乃是按照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圣山上所领受的真理来侍奉。我们尤其注意哈，摩西没有拒绝这位米甸祭司在神的山献祭，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说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祭司献祭，但是圣经当中有两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啊，不只有两个，麦基洗德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也献祭，另外一个列王记下五章十七节乃曼最终也做祭司献祭，乃曼把土带回去，然后神人同没同意，同意的，不能随便同意的，除非神让同意。也就是说叶特罗得到了传道的授权，是从神那里授权，他可以做祭司，献燔祭，献赎罪祭，传道。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米甸祭司叶特罗变，叶特罗变成了什么？耶和华在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啊，从此之后他成了神所案例，神所差遣的一位祭司和传道人与牧师。我们看十三章到十八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好好看哈，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行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要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十三节说，然后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啊，就是本章圣经后半段的事情。说，从第二天开始呢，摩西就在这里，他就看到摩西啊，坐着，就像世事一样，审判以色列民，然后以色列民呢，就侍立啊，像仆人一样侍立在摩西旁边，从早晨直到傍晚天黑的时候。十四节说，摩西的岳父注意到了这一切，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情啊，然后他就开始说话。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一下，关于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有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怎么理解叶特罗跟摩西提这个建议这个事情？他们把这看成是负面，他们觉得叶特罗带来的是人间的道理，世界的道理，然后摩西被带歪了。你要知道哈，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这个叶特罗，摩西的岳父，他下面说的那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要记住这个事，这个事很重要啊。但是我们教会的领受呢，是十八章的事情是正面，我们就往下去讲。我们看到叶特罗呢，他从信的开始就是信对了，他从听到信的，然后摩西把整全的真理讲给他，包括福音的代价讲给他，他也接受了，他也接受了案例，也献了祭，然后他也被接纳了。所以说叶特罗他整个人是实际上是一个装备成熟的人，他来到教会之后，他接受了案例，接受了装备，让神也给他智慧和恩赐。接下来实际上是神让他看清楚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会过会儿给讲，我也会引用圣经哈，就是说你要注意一点，你要想一个问题，叶特罗算不算新约圣经所说的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你要想明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说，弟兄们，叶特罗不是初入教的。叶特罗在米甸做祭司的时候，他就对这个牧会也牧羊的圣经是有所了解，他只是那时候不去，他的信仰不是说很确定，但是他接触信仰并不短啊，他只是不确定到底是哪位神。但是你别忘了，他跟摩西一块住了多少年？四十年。摩西的妻子西巴拉知道割礼的事情，他岳父也知道，也要说摩西对他的影响可从四十年之前就有。他的女儿西伯拉也熟悉割礼， 他自己也熟悉关于献祭的事物，要不然摩西不会让他献的。直到摩西为以色列人和摩西行了大能的拯救，摩西把道更精准的讲给他的时候，想他便真的信了，并且在真道上活着，在教会的事情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去帮助教会。所以说我接下来还会引用经文，这一段是正确的，他就是说摩西的岳父耶陀罗给摩西提的这意见是正确的。他说你这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你向这个以色列人做的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唯独你是做的呢？就怎么只有你坐在那儿像个判官，是个判官，然后所有的人被安排在你旁边，一天到晚就围着你转，只有你审判，只有你负责所有这南京六十万加起来200多万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所有事务。十五节，摩西对他岳父说，因为这些民啊到我这里啊是为了寻求神。摩西呢回答他的岳父，摩西此时走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所有人通过他来求问神啊，无论何事，无论大事小事，就再小的事都找摩西，摩西负责，摩西审判，摩西给他们一个一个人讲清楚。在这里注意这句话哈，就是说他说耶陀罗说，为什么在这成千上万的神的民当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做监督的。摩西不是说牧羊几十人，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是牧羊200多万人，60多万男丁，所有的民，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会众，成千上万，从早到晚就围绕这一个人。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个问题，摩西即使再有恩赐，他甚至面对面可以看见神，这60多万人，这男的天天到晚围着他来告状，来找他，单独找他求问神，这个事情好不好呢？就像耶陀罗后边说，这个事情不好的。你能想象在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只有一个牧师，一个名目，然后他最后怎么办呢？整个电台每天聚会就是直播，然后那个全世界的信徒给他发信息，然后他每天打印出来，然后那纸多得像山一样，他说啊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啊，给你解决一下，那个问题怎么样，那他一天到晚还能干别的事情吗？干不了了。其实上帝啊，在整个世界的众教会，在整个世界的基督徒当中，神的旨意是设立众教会，然后把圣灵的恩赐分赐给众教会。所以说你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模式真的是不好的，就是摩西在这时候走这个道路。因为在今天我见过很多人，他也不聚会，他本地有教会也不聚，然后他就说啊跟着名目啊跟着那大教会大教区，然后呢也不见教会，一天到晚在网上聚会，一天到晚喜欢就说哎人家那个某某牧师那个名目说了啊，人家那个宗的那个宗派说了啊，人家那个教区说，人家那个宗派说了。所以说在今天世界上虽然有神的教会，但是很多人走的就是这种名目模式，大宗派大教区，所有信徒都围着这一个人转。我希望你们能听懂我讲什么，这个好不好呢？这个真的不好。十五节，当他们有事啊，什么事啊，任何事都到我这里来，所有的人只要一有事，再小的事也要找摩西，说摩西说，我就在男人和男人之间，在邻舍和邻舍之间去审判。也要说摩西如果照着这个模式走，他之后就不用干别的，我觉得他睡觉时间可以省了，他吃饭时间也可以省了，他上厕所的时间也可以省了，然后他就把时间处理这些弟兄啊邻舍之间大小事情，所有都他管。注意哈，摩西说的话你注意哈，说我都把他事管完了，然后我再教导给他们神的律法和托拉，是不是有点反了？啊，你找我了，哎，这个事我跟你说对不对？这个事对不对啊？你看圣经是这一条，是这样，下一个人啊，这个事什么啊？这个事该那么处理，然后哎，看圣经是这一条，应该是先教，先讲道，后来再去处理，而不是什么先联合这些信徒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告诉他啊，圣经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里很明显出问题了。 所以说摩西和他的岳父，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到这里的时间实际上是上帝安排正好的，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在这里安营，然后开始要在山下过这个聚会的生活。叶特罗来晚一点，不但叶特罗没法得救得福音，然后摩西最后可能就累死在半路。你看到没有？所以说此时的摩西呢已经领受了律法和指示，但是他的重点不在教导上，他的重点是管事儿，管事儿啊，管事儿。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出埃及记从之后的十九章开始进入圣山哈，讲一直到第四十章都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神的圣山西乃山，然后从十九章到四十章就定在那儿了，在圣山就是学习学真学道。但是圣经却故意将这个十八章发生的这个事情然后插到十九章和四十章之前，也就是说十八章叶特罗给摩西提的这个建议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三章十五节包括十九章的一到二节，你看时间表你就知道，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一章插到这里，也就是说神在提醒我们，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在我们这个教在了解神赐给以色列人赐给教会的这些教训和细节之前，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教会该走怎样的道路。今天全世界这么多的基督徒当中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问，有数不清的这种善恶需要判断，你该怎么处理？肯定不能说自己处理，像有人说凡民皆祭司啊，我们自己祷告寻求神的人，那是肯定不行。但是像摩西一样把一个人管成千上万的人，就像今天有的名目大宗派一样，他管的事多，所有事情都要听他的，什么事情都要呈到他面前。你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到底是像摩西做的一样，一个人管所有事情，每天什么事都不管，管所有事情，见一个解决一个，还是像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给摩西提的意见，把这些工作分派出去，建立众教会、众仆人，每个人分管每人各自的教会，到底哪种对？其实摩西的岳父提的意见是对的。为什么在十九章到四十章开始学道之前把这一章插到这里？因为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要不后边你没法安心的去学道啊。所以说这种什么事情都要以名目去掺和，这种宗派去掺和的事情，这种事情绝对是错的，我告诉你啊。十七节十八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不了。注意哈，摩西岳父对摩西说，你做的个事儿不好啊，这个是原文是说在神眼中是不好的，而原文说不会，不是说你疲惫，也不是说原文说你一定会变得愚昧而又愚昧，就变成蠢的，说跟着你天天站在你周围的这些民也会成为愚昧而又愚昧的。这个词什么意思？就变成傻瓜的意思，或者说恩赐衰退了，脑子糊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你来说太重了，你没有能力独自执行，就是说神没给你这样的能力和恩赐让你独自管这么多的事情。我为什么说摩西岳父说的对的？你看民数记十一章，摩西说什么呢？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你仆人？我为何不待你眼前蒙恩？你竟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到我身上呢？管理这百姓的这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要这样待我，我要在你面前蒙恩，你就把我杀了吧，不要见我的苦情。 最后神为摩西安立了70个长老，和使他在神面前一同侍立，并且把恩赐分赐给这70个长老，说他们就与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也就是说，到民数记17章的时候，已经是有了这种不再是摩西自己，然后分开长老。但是到耶特罗的时候，耶特罗提的意见更往前走，光有长老不行，还要再分开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你看民数记17章，神的意思是让摩西一个人管所有的事情，还是让以色列人当中这些有恩赐的分开一块同管这事情？当然是耶特罗所说的这样。你看民数记17章就知道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摩西的岳父耶特罗啊，绝对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他绝对不是像某些人污蔑的说凭着自己的意思把人的道理跌到教会，他不是的，他做这事情都是神感动他在说的。我发现很有意思，那些什么改革宗啊，那些生命神学，包括某些宗派里的那些牧师和传道人，他们其实充满了人的道理，哎，唯独谈到这个耶特罗给摩西提意见，他说哎呀，他用人的办法，哎，把世界的道理带入到这个教会当中，最后把以色列搞乱了。这人真的是奇葩，那该批评就批评的时候不批评，他们整天就带人的道理。然后就这个地方对了，他们还说是错的。而且耶特罗强调哈，这种独自管理，这种你自己做的很大，你自己像名目一样，像有权威的一个大宗派一样，你压迫管理其他教会，在今天来说这种事情是不好的。我在基督教里待了很多年哈，我最后我们是自己建立教会的，我们也和所有宗派分开了。我就给大家直接说哈，我在那种宗派里边，不管改革宗还是路德宗还是其他宗哈，我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人明明自己有地方聚会，他就喜欢跟着名目啊，跟着大宗派蹭热度啊。有时候我就见过这种人啊，非常愚蠢。我给他讲完道，他说啊，某个牧师，人家外国曾经说过，人家哪一个牧师说过啊，这个事情是我们那边是人家那边是这么办的。我说我为什么要按他那什么办呢？我没有圣经吗？我见过太多的畜生，他总是拿那些有名望人来压我，说人家某某牧师说应该这样干。我说你是什么东西啊？我这里没有真理，难道我们这里圣经写的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那些人哈，崇拜什么名目啊、大宗派啊、有名望之人，结果我发现个事情啊，就是这些畜类哈，什么事都上那有名望人那去干，去告去，然后告那传道人。然后那有名望牧师听完之后啊，有人告状了，然后就给他们伸冤，然后把那个传道人把那个再挂到网上去骂一顿，啊，而且我发现啊，这大宗派这有名望之人，第一呢，他没法亲自验证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他在网上光听这一个人说，光听那搅屎棍子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有名望之人天天给这些普通信徒联系多了，管的事太多了，有时候脑袋懵了。所以说最终啊，就做出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导致有的搅屎棍呢怀着恶意写控告信的时候，他又自己不查这个事实，再加上这有名望的人很多时候跟你说他里边有私欲的，他喜欢这种啊众星捧月般的这种拥戴和感觉啊，喜欢这种做领袖的感觉。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按照原则来维系他这个大的体制，他是想的我只要我首先是要保住我这个体制，我保住已经跟随我的这么多人，我保住我的粉丝，我保住我的这个订阅量，我保住我的这个播放量，我保住我的这个数量。然后我问一下，还能按公义审判吗？那不能了。最后就是按人情审判。就像耶特罗说的，最后你也成了愚蠢人，你的会众也成愚蠢人。所以说这个宗派做大了哈，我告诉你，搅屎棍子也会很多。而且这搅屎棍呢专门喜欢找这里边的有名望的和他搞关系写信。我就见过很多人嘛，在我们教会聚会，然后说哎呦那个名目跟我关系可好了，我每次写信他都秒回，而且他特别的爱我，他是我属灵的父亲，我每次写信他都秒回。我缺你个头子，你唱什么东西，你不要在这给我讲这些东西。我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什么名目，你什么宗派，在我这都不好使。 难道我们这里没有圣经吗？我们这圣经写的不够清楚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叶特罗的个建议那真的是从神来的，我告诉你。叶特罗就告诉我们哈，即使是摩西这么大的恩赐，他也没能力做到这种一个人管千万人的事情，我告诉你。更何况今天很多人他不是摩西啊。所以说呢，上帝避免摩西成为这个教宗教皇或者名目，让他专注于自己的侍奉啊，也避免那些小使会呢越级来告状，有了什么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老实在底下待着就行。写什么信呀？有病啊！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看清楚，不要打哈欠，看清楚。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必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担责任。十六节哈，说现在呢，愿你听我提建议的声音。弟兄姊妹，摩西的岳父有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是在给摩西去提建议去商量，他没有说我是你爹你得听我的，我是你岳父，我是你老丈人，我女儿都嫁给你了，怎么样你就得听我的，有没有这样？没有，反而是谨慎的、小心的，以尊重神仆人的方式善意的提出了建议。而且呢，原文不是主意哈，原文是给人提议，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被翻译成谋士，就是给以色列君王按照真理提建议的那些人，那智慧的啊。你看下面的话哈，说愿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这样成就，愿神与你同在，愿你在这以色列面前成为在神面前就中保，然后你把这些事带到神面前。他每一句话都是友善的，都是很弟兄姊妹非常的谦卑的这样的说话，他没有说因为是摩西的岳父哈，然后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个老丈人教训女婿那种口气，真的是很谦卑。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呢，摩西被称为神人之间的中间人、中保，预表谁啊？预表基督。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这来者的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叶特罗这种谦卑的、出于善意的这种建议，而且你注意哈，是在这里这一节你要注意这句话哈。什么样的事情可以让摩西带到神面前？什么样的是不是所有事都要由摩西带到神面前？不是的，有的事情他可以，有的事情他不需要。这就是后边往后接下来这个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讲的事情，认真听哈。二十节，你要警戒他们，用律法和妥了，用律例和妥了，不要让他们知道要行在其中的那条道路以及他们所做的功。先教导后判断，先学习真理，学会原则，然后才能管教会。接下来那些监督呢，什么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要学，所有的普通的以色列人也要学，牧师、会众、传道人、知识，所有人都要有真理和原则，没有这个就不能往下走。实际上神借着叶特罗给摩西说的是什么呢？不是你管所有，你像教皇一样管所有，而是什么？你把真理原则告诉他们，神会教给他们怎么判断，真理和圣灵会教给他们怎么判断，剩下的他们自己需要负责任。 你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在教会里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简单不简单？非常清楚。二十一节说，然后你要从这所有的人当中看见，注意着哈，原文不是说去选，原文说是你要看见，这个词指的是看见异象的看见，是凭什么看见？凭属灵的圣灵的恩赐看见。选人做传道，选人做教会的管理者，我在很多宗派里看过哈，有很多的牧师建立宗派建立教会的时候，喜欢选什么人？喜欢选那些看起来很爷们儿，看上去哎，在世界上做生意，然后哎，说话为人处事非常厉害的人。不是的，你要凭属灵的看见去选。看哈，选的什么呢？说男人啊，注意哈，管教会必须是男的，女牧师不行。有能力的，敬畏神的男人，忠信的，痛恨利益的，注意哈，恨恶钱财和利益的。首先有能力啊，绝对不是说在世界上为人处事的能力。必须是在真理上有恩赐，真正明白圣经的，真正敬畏神的，可以为了真理给人拍桌子撕破脸皮的，不顾人情的。今天有的人说动不动就啊，你不按我的心意来，我不来你们教会了啊，我走了，拜拜啊，我要去更好的教会。一句话就把传道人吓尿了，就把牧师吓尿了，说啊，怎么也回来吧，不要走了啊，我改还不行吗？就这种的就跪下了。这个人必须绝对的怕神，然后绝对不怕人，必须绝对的忠于所领受的真理和教导以及原则，正直而诚实，而且要从发自内心的恨恶在教会当中谋财谋利的事情，什么在教会做生意搞人情，那属世界弄通通给踢出去。一个内心不正直害怕人的人，连卖牛羊鸽子连在教会搅屎棍子都不敢说，你怎么可能做监督嘛？新约圣经的做监督的也是跟这有关的。过去有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只敢对一个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有个弟兄说了，连一个老娘们，一个在教会当畜类的人都不敢骂，不敢赶出去，你还对掌权者勇敢？你做梦去吧。前两年看有人发的什么其他宗派的暗牧案例传道人的标准，必须在选票过半啊，或者说得到人的认可，嗯，那我这样做牧师的肯定就过不了选票了，啊，那按照真理的、按照原则的、不怕人的，那也过不了选票了。今天人特别喜欢那些看上去有能力会来事的。我之前听过一个挺搞笑的事情，就有个地方建了个教会，然后有一个女的来信主了，哎，结果这个教会发现这个女的，因为这个女的是什么那个在社区做什么居委会的，特别会来事，然后他们教会一商量说，你看这个人有才能有口才还会来事，干脆让他做我们教会的领袖吧。然后就把这个女的让管教会，好，这个女的好把她世界上道理带过来，把教会好教他们说管的条条是道。然后一年之后，这个女的说，你这教会我不信了，你们这人还不如我厉害的，你看我都能管的条条是道，你们这信耶稣不值得相信。然后她就走了，她不信了，这样最后成一个笑话。所以说啊，在这里的时候啊，神借着耶稣告诉摩西选监督案例仆人的原则，绝对的敬畏上帝，绝对的不怕人，绝对的恨恶利益。注意哈，不是新约也说了，不要爱财贪财，不光是不能爱财，要恨恶利益。人若不恨恶利益，就一定会跌倒。我们教会呢，这两年人数稀少，奉献也稀少，然后有很多人，当我们让他认罪的时候，让他们照着我们做的时候，他们就我不奉献了，啊，我收回我的奉献，啊，嗯，要不要我再给你奉献点儿？算了，我走吧，我给别的教会奉献，啊，说哎呀，你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给我说一声，我给你补贴补贴。 就一副财主在那里啊，来来来食来食那样的，滚吧，和你的钱财一起滚蛋吧。如果怕你，就不当传道人了。如果是指望你们这些撒喝的粮草，我们家早饿死了。我告诉你，我们教会连房租都出不起，指望你们。很多人真的搞笑啊。今天传道人先过这一关再说吧。你连这些这教会里的人情都胜不过，你还想去面对那更强大的掌权者，你做梦去吧。我告诉你啊，下面说啊，条件说完之后，是在他们之上去设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注意后边说何十夫长，后边也用这个词，我会跟你讲什么意思。首先呢，这些被暗立的人，他有属灵的权柄，在整个会众之上，人数或多或少。但是即使是十夫长，有没有权柄？有权柄的。你不能说，哎，他教会人这么少，哎，这牧师不是真的，他没有权柄。说这样话的人是畜生。有很多人嘲笑我们教会人少，一说我们教会人，哈哈哈哈，笑得不得了，哎，真恶心。所以说，这些案例的仆人是全是有权柄的。今天我们教会人少，啊，即使一个教会几个人，哪怕不到十，这个十夫长仍然是有效的。啊，二十二节，他们就要在所有的时候去审判这些民，这些人必须全职，这些人必须一生之久全部的时间用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守望、判断、警戒，把上帝所托付的羊群，哪怕不到十只，你也得看好。这些羊很重要的，不是说这羊多贵的问题，这耶稣宝血赎没换来的，你不能让这些人失落了。所以说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说接下来事情将会这样发生，所有大的事情要到你这里，所有小的事情他们自己要审判，然后你在这个事情上就减轻了，他们就能和你一同担当。接下来我们要分清一个事情，什么叫大，什么是叫小。其实神家里也没有大小的事情，在这里呢主要是这样讲的。我们看民数记十五章和利未记二十四章，还有使徒行传里面有一章经文啊。民数记十五章说，圣经记载了几处比较特别的事情呢，是需要摩西求问的。就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碰到一个安息日捡柴的，因为说过安息日不能干这些事情啊。我今天稍微说一下，在主日聚会啊，做床的人你把聚会安排到主日，你不要你做全职了，你还体贴他们，或改到晚上，或者是改到礼拜六，你这是不行的。你主日聚会啊，说那时候呢，把他收在监里，怎么办？他不知道，还没指明。最后，从耶和华得那指示什么？把这人打死，把这个安息日捡柴的拉到营外，全会用石头打死他。照着摩西所吩咐耶和华的，利未记二十四章，那个埃及人的儿子闲游的时候，亵渎耶和华的名。把那人收在监里，指示耶和华的话，听见了放在头上，然后全会众拿石头打死。使徒行传十五章，有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说必须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然不能得救，这个事情起来争论。然后最后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和雅各从神那里最终的领受是什么？就十五章那话，只要守住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还有吃血的事情，外邦基督徒守住这几件事情啊。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有人不敢讲这奸淫的事情、吃血的事情、勒死牲口的事情。圣经给这些非以色列人的归顺的这些基督徒，其实要求的已经是给你把那些重担给你减了很多了啊，照着做就行了。 就是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圣是不可少的，就是境界偶像的物和血，并遮死了生受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圣经记载这难办的事多不多？不多。尤其今年新约圣灵都有了，我想问一下，在教会里边能做不能做的，大家知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吗？是不是连什么吃血、拜偶像、奸淫，什么在教会能不能干着销做生意，都要写信给名目问一下？不需要的，在今天这些教训很清楚了，而且那学过真理、被案例牧师的，你别告诉我你不该怎么管教会，恐怕只是装的，说不知道是装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越级写信，越级把一些事情告到大宗派的所谓的大牧师，所谓大宗派，还不就是恶吗？更搞笑的是，以前有的人他知道圣经该怎么干，不能卖牛羊羔的，不能这些事情奸淫，然后他还要写信问所谓的更高级的牧师，因为他自己不敢管嘛。今天在基督教，只要明目不发话，这传道人就吓尿啊！只要他会众小耳棍子告到明目那儿，明目站那一说，然后传道人全部跪下。说的难听的，就是不肯断奶。所以说我给有的弟兄说过，那些不肯跟着你教会听的，不肯听你教训的，哪凉快哪待着去吧。这种人既不会跟着你聚会，也不会支持你，更不可能给你教会奉献。这种想两边站的人，我告诉你什么得不着。所以说过去的时间，即使有些跟着我们听到的，有人说帮我们做工作，我都把他们赶出去了。就是说你不专心跟着我们的，那你愿跟谁跟谁，我们也不会强留你啊，你就跟着自己所爱的人走吧啊。所以说之前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有牧师说的，他说一个牧师建立完宗派啊，他暗恋完牧师，他就跟这些教众教会无关了，其他事情自己处理。那这话挺好，但是不一定是照着这么做的啊。当然这话是没问题的啊，所以我们照着这话去做啊，这话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人执不执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我看23节24节，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承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23节哈，你若如此行，神就指示你，你就能势力得住，就你能站立得住，你的侍奉也能继续下去。然后这些民呢，也能平安的进入他们自己的地方。24节，于是摩西听了他岳父的声音，全部都执行了，就他岳父说的。神的仆人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告诉摩西，他若在以色列当中这样分配神家的工作，从他不该担的担子当中担出来，让该担的人去分担这个担子，他就有时间和精力去继续在属灵上得到更清楚的看见，他的侍奉从此就能站得住，而不是被拖累，以色列人也能进到他们的地方，进到旷野之地， 进到平安之地。其实这个意见是好的，但是我告诉你，后来没照着这个走，你会发现其实以色列往后还是明目模式。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后以色列在全会众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就全体会众集中起来找摩西亚的攻击，你看到没有？最终摩西绊倒了，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看我给你磐石出水，砰砰打了两下，最后上帝说你也进不去。所以说当时摩西和以色列人不能照着叶陀罗，神记的叶陀罗给他们提的这个美好的建议的时候，最终以色列人也毁了，摩西也毁了，摩西也进不去了。实际上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是有责任的，他们没有把这些事压下去。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名望是把两刃的剑，能让你增加更多的粉丝、点击量和钱财，最后也是把双刃剑，当这人合伙反叛你的时候，你是很惨的。 所以摩西最后都快求死了，你知道吗？其实这些监督他已经被托付责任，你们自己审判不行吗？你为什么最后要把这事就捅到摩西那里？没有，摩西从此不堪重负，最后犯下致命的罪，在那个米利巴水那个事件没有站住，最后他也死在旷野。所以说全世界的教会或者众教会都让一个人去管这个事情是绝对有问题的。这个人哈，要么坚持原则最后被骂死像摩西一样，要么最后他妥协成为一个教宗啊，按人的道理，但是我跟你说基本上是第二条路，人受不了的，我告诉你，要不你试试，你受不了的。所以说无论是一个牧师要成为有名望之人，或者一群人成为一个大宗派，最终的结果不是崩溃就是妥协行医啊。所以说叶特罗的话是从神来的。25节26节，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当的案就到摩西那里，各样各样的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说然后摩西就拣选了有能力的男人，从以色列中，首先信的不能是外邦人，然后必须是弟兄有恩赐的，照着18章21节叶特罗说的，注意哈，并且委派他们做头，这个首领原是头的意思，丈夫是家里的头，牧师必须要在教会凡事带头，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说在这些民之上，这些人要奉神的命被按理为仆人，在教会当中做头，担自己的担子，并且确实有权柄，权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重点是强调这个十，也就是说你不能小看这个十，即使是十夫长也有权柄。从此之后呢，以色列当中最大的一个单位是千，最小的一个单位是十。你会发现在圣经后边凡是提到以色列当中什么多少万多少万的时候，原文都不是多少，原文都是说几十个十、几十个千、几十个千或几百个，就这个意思，原文都是以千为单位。而且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个职分一直沿用到大卫王，到最后都沿用下来，这个没有问题的。26，他们就在所有的时候审判了这民。全职侍奉，全职判断，说艰难的事带到摩西那，这个艰难哈，前面说大事，这也说艰难，艰难就是残酷的、顽固的、难解的事情，但所有小的事情他们必须自己审判。也要说道已经托付给他们了，权柄也按理给他们了，你们需要各自按照真理和原则去处理，不是每一件事情摩西都要过问的，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写信的，那天天写信的人都有病，你知道吧？每个人必须按照自己所托付的羊群全权负责。之前有人总背着我在我牧会的时候偷着给有名望之人写信，后来被我发现了，我就给那他所崇拜所爱戴的有名望的牧师写了个信，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别回他信了，我这人都没法管了，你知道吗？他啊，弟兄你放心，我从来不回，我也不管啊，我早就不回了啊。最后给我来一句，要慢慢来，不要着急哈。我说好，第二天把人撵出去了。我要为自己所托付的这几只羊，这个教会要负责的。难道我没有圣经吗？难道我没有被案例上帝一点恩赐都不给我吗？不赐我恩赐，不给我在教会判断的这种恩赐和权利吗？难道我什么事情我都要像那时候问摩西一样，再去写信上去？我不写这信，我有毛病啊！每一个被安利的仆人，他要全权的为自己的羊群负责。你自己不长大，你的会众永远不可能长大。所以说，所有的小事他们自己会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律法、妥拉、神的教导都已经教导给他们。 过去有一些人哈，竟然控告我们说我们管别的教会的事情。我告诉你，我还真不愿管别人的事情。有很多人求着我们联系我们，我都不联系他。我告诉你，你看看我的那个社交软件里边删了就几个人了，这有弟兄可以给我作证了。有的人跟着我们听到，他后来他们建立教会之后，我们就直接把他删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除非自己实在是拿不定的，勉强找我们，我们给他说一下。其实我们很多事我们真的不愿意去管，因为我们自己有教会。你如果告诉我你在教会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你是装瞎，你知道吗？你怎么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难道你没有圣经吗？讲道讲了这么多年了，你没听过吗？你肯定都知道的。所以说，你不能让人家替你付代价，你不能让人家替你担责任，你自己要担责任嘛。哎，这个真的挺轻松，让把我们也释放了，把那其他人也释放了。这建议提得好，感谢主，真的是。所以说啊，每一间建立的教会，每一个案例的牧师传道人，无论人数多少，他都要全职侍奉，负全辈的责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审判判断教会的事情，啊！而且现在没有什么太难的事情，我告诉你。保罗在哥罗前书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有事情为什么到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呢？岂不知道你要审判圣经？有人不公义，教会能不能卖牛羊羔的？能不能干直销？”能不能奸淫这个事情还用得找名目外吗？这不需要找，你找了他也不义。我靠，他很多时候处理的事情不公义的，这干做大了的人。保罗说，你们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情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更何况今生的事情呢？保罗说，你们应该羞耻，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弟兄中间的事吗？这些天天写信告状的这些人呀，应该自己呼自己两巴掌，好好的去悔改，因为不知道自己羞耻。难道今天大家不读一本圣经，你不能处理自己教会的事吗？所以说，你就要明白，为什么圣经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把第十八章安排在十九章到四十章中间，它时间段的地方，而是放在十九章到四十章之前，就是在了解更详细的律法和规条以及教训之前，先把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事儿搞明白，然后教会才能见。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家从来不是人数说了算的，你不能说因为他们教会大，他是个大宗派大教区，我们教会就得听他的，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神也从来不想从世界上搞一个教主，然后千万的信众，就像天主教那样，这个也不行。每一个人啊，应该自己管自己的，每一个仆人应该自己管理好神所托付他的羊群，他靠着主去处理教会的事物，因为他已经学了道。信徒也不能因为一个地方人多就是真教会，一个地方人多人少所以说你的教会不真。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是十夫长也有权柄，也有恩赐判断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这两天跟一些弟兄聊过，这个宗派做大的时候，很多时候对仆人和教会是一种威胁。我们知道欧美的教会很多时候宗派做大的时候，甚至离谱的是，我听说有那个什么路德宗案例，那个叫什么 LGBT 的变性人做牧师做传道人，包括有的时候北美一些宗派支持这个黑名贵，支持左派的运动啊，这边就不用说了，三次爱国教会啊，爱党爱国，每天升旗，每周升旗。所以说一个教区大了，很多时候搅屎棍的也多了，很多时候居心不良的人也控制这个很大的宗派。但圣经告诉我们呢，教会是分管的， 一间教会一个仆人牧养官，即使是十副长也有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些不按着真理来，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体制的这些大宗派和所谓的名目，他们在我们教会身上没有权柄啊，没有权柄。这两天弟兄打算这个以后寻求按摩，然后有人就说了，说你们这个不正规啊，应该找一个正规的按摩队、按摩团、按摩。我之前在三子教会听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挺奇葩。当以利亚升天之前，案例以利沙的时候，是几个人案例的以利沙？那不就以利亚自己吗？什么叫不正规呀？为什么会这么奇葩？我看你这说别人正不正规的，我看你也不怎么正规。不是你演，你就不正规。我告诉你，因为很多时候这种里边掺的人的东西太多。如果一个牧师啊是神所案例的，他的讲道是从神来的，神一定能让他今世这一生站得住。我告诉你，耶稣说，若不是我父所栽培的，必要拔出来。无论他多么的大，无论他看起来人数多么的多，都必将站立不住。唯有真正从神来的才能站住，因为神能让他站住。二七节，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我看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呢可以这样翻译，摩西解散了他的岳父，然后走了，分开，或者说摩西差遣了他的岳父都可以。他就往自己的地界去了。首先呢，叶特罗已经领受了真理，也在教会当中完成了神帮助让他帮助摩西这个工作，但接下来他不要管了，他要离开，分开，重新启程。既是一种分开，也是一种差遣。分开是与其他教会的传道人分开，与大的与那个什么与摩西分开，然后被基督差遣到本会去牧养，回到家继续做他该做的侍奉，教导会众，为他们献祭赎罪。其实用我们看整本圣经哈，无论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还是他的家人、他的后裔，都是蒙神赐福的。在民数记第十章呢，摩西邀请他岳父的儿子何巴呢和以色列人一同前往应许之地。十世纪一章十六节呢，摩西的岳父的后裔最终住在犹大的旷野啊。十世纪四章，摩西岳父的何巴的后裔当中的基尼人西柏的妻雅以用一个钉子把这个夏所将军西西拉给钉到地里边，给钉死了啊，然后得到了祝福，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以比众妇人多的祝福，比住帐篷的更有福祉。圣经还提到他的后裔是住帐篷啊。然后呢，圣经当中有一个敬畏神的人，在历代之上提到的那个叫利甲，基尼人利甲之祖哈莫所生的利甲族，利甲族哈，不是利甲这个人，是利甲族。利甲族呢也是摩西岳父的后裔，基尼人利甲之祖哈莫。然后这个哈莫呢，在这个利甲这个利甲族的利甲族里边有一个人叫约拿达，他曾经和耶户在列王记的十章，列王记下的十章呢，在北国进行宗教改革。然后呢，当耶户来到以色列要去杀戮这个畜生亚哈和他全家的时候，然后利甲的儿约拿达来迎接他，到了撒玛利亚，把撒玛利亚亚哈的全家都杀尽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以利亚所说的。然后帮助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把巴利庙作为厕所。而且弟兄姊妹，这个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就是摩西岳父的后代反倒成了最后成了以色列当中最敬畏神的。 当以色列人南国北国都不守上帝的妥拉，守上帝的教训的时候，反倒是利甲族的人，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耶利米故意让他们喝酒，他说我们不喝酒。我们的祖宗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喝酒，也不盖房栽种种葡萄园，就一生一世住帐篷，使你们日子在寄居之地可以延长。不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不沾染世界上的情欲。我们之前讲过，不接触那世界上娱乐，那些什么色情啊，什么短视频啊，游戏啊，小说之类的东西啊，也不在地上盖房过寄居生活，栽种葡萄园住帐篷。然后呢，他们一生一世呢，和他的儿女呢，和他的妻子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不在世界上置办田产，也不种葡萄园田地种子，住帐篷，听祖先的话，照着所吩咐的执行。这就是摩西的后裔。然后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十八节往后，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们听你们祖先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一切的诫命，照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这约拿达真的不喝酒啊，也不住帐篷啊。你知道今天很多畜生会怎么说人家吗？说哎呀，你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极端圣战分子，原教旨主义者。昨天听人家说哎呀，哪有你们这样认罪的，你们这样去照着圣经做太极端了，你们走不到头的。哎，我发现圣经说的跟这些不一样，上帝对这他们好像说的这样遵行上帝教导的，这样不受事业沾染的人，好像就是亵渎神的，在世界上活不下去的。我看神没这么说，神说这些人啊，他要永远侍奉啊。怎么就今天有的人就觉得就这样信耶稣一定信不到头呢？我真的觉得这样的言论真的是从畜生来的。我最近听我这样的话说啊，你们这样太极端了，你们不累吗？你可以不累啊，你可以，你哪来往哪待着去吧。这在后的反倒成了在先的，耶稣说许多在后的像在先了啊。然后你看历代志上的二章五十五节哈，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些人是基尼人利甲之祖哈莫所说的。利甲之祖哈莫的后代最后成了以色列当中的文士家族，成了教导人家圣经的，这个是多么大的祝福。从前是从外头进来的，现在反而成了为首的，从前是受教的，但幕后成了教导人的。而且这个种族在历史上不断的分开，不断的出来，分开又出来，就像我们今天靠主神帮人从不同的宗派带出来，然后分开带出来分开。有的时候为什么分开？因为有人拖累着我们，不让我们在信主的道路往前走。他说你太极端了，怎么就极端了？我们靠主要一定要求更美的祝福，能靠近上帝，能少犯罪，那就更靠近上帝那里走，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如果你觉得呢，你不认同我们的教导，你自己你就按你自己来呗。啊，反正符不符合圣经你自己知道，但你没有资格批评我们怎么做。只要我们讲的符合圣经，就应该这样执行。但是你自己没有信心，你不愿做，你也没必要诽谤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跟很多人分开，包括很多听我们讲道的人，我们已经把真理和原则讲给他们，他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做不到，或者是不敢做，或者说没信心做，那个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啊，个人要担自己的责任，无论你是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即使是十夫长，你也要负全责，因为这一切已经托付给你了。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于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在你面前不偏左右，让我们能够更在真理上能够得蒙你更大的祝福。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世上不要怕人，不要惧怕人，乃是向主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主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